安，我是 Taco，
我是红阿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啊！大家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我们马上就快要迎来一个过年的一个时间段了嘛。
是的，
大家知道，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非常的想要重看一部剧。哎，这部剧呢，就是《甄嬛传》。
哎，前段时间已经开播十周年了，也算是有一波小小的热度。
是的，
每次过年的时候，都会在一些过年节目里边被 Taco 吐槽，就是刘总今年又在看《甄嬛传》。哎，今天还不是要最新节目来？
没有，我没有吐槽他看《甄嬛传》，我吐槽的是《武
林外
传》，好吧？
都一样
啊。那么先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完完全全没有看过《甄嬛传》的朋友，
你可以点击退出了。
哎，这期节目可能不太适合你。
哎，
别骂了，别骂了，你别听就行了，好吧？
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很早以前就很想聊《甄嬛传》，
对。
然后也有很多的听众来问我们可不可以聊《甄嬛传》，但我们一直都觉得说聊这个东西吧，它有个门槛儿，前提是你必须看过。
就很多直男其实都没有看过这部剧，而我们又有一小部分的直男听众，可能就没有办法理解这期节目所讲的内容。
这一期呢，就反正委屈一点了
啊，委屈一点。
对，没看过这个《甄嬛传》的话呢，就可以先就是考虑一下，要么就是放做一个背景音，要么就是退出这样子，没有关系。好，那么咱们看个《甄嬛传》的姐妹，
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聊。
哎，今天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在皇宫里面的，仅在后宫嫔妃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些人哈，因为《甄嬛传》实在是有太多太多人物了，
你们不会看不出来，我们想要做一个系列吧？
憋死了，憋好久。
今天就先来聊聊嫔妃。那么既然今天只聊嫔妃哈，我觉得首当其冲我们必须要聊的一个人物是谁呢？啊，他当然是
甄嬛。名字就叫甄嬛传，然后我们今天都不聊他，这像话吗？
而且我最近也是发现啊，因为大家还是在看甄嬛传嘛，过了这么多年，当时甄嬛传在播出的时候哈，其实大家还是挺喜欢甄嬛的，但是越到现在大家好像越不喜欢甄嬛了。
对，我其实最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我记得我在甄嬛传刚播的那段时间，我觉得甄嬛是一个大女主，是一个自强的角色，是一个人人都想成为的女人，但是我最近不是要想从头到尾的完完整整的看一遍吗？我现在大概看到60多集，但后面的剧情我基本也知道，算重看了。然后我就会发现甄嬛这个角色在我的心目当中是很茶的一个存在
啊，在你心里有蛮多不讨喜的地方。
对，尤其是她在甘露寺的那段时间，我个人觉得那段时间她是不是哪根筋打错了？先是对果郡王动情，讲实话哈，我对《甄嬛传》里面的宫斗剧情我都很满意。但是甄嬛在甘露寺那一段里面，她跟果郡王之间那个爱情的产生，我没有感觉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这样子的，就是关于这个剧情哈，确实很多人都不喜欢看。包括我自己去看《甄嬛传》的时候，我也想跳过这一段。我想跳过的原因是，我想直接从她很惨的地方跳到她很回宫了之后，哎，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很爽。但这并不代表我觉得甘露寺那一段是不合理的。因为我去代入甄嬛这个角色，我就会觉得我这么爱皇帝这个人，我已经把我的一切都给到他了，那是我少女最珍贵的一段爱情。
最后婉婉泪倾。
对，最后婉婉泪倾，然后我伤心失望绝望要离开。在这个时候啊，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温暖的，而且这个男人就是曾经自己很期待的那种，就是白头不相离的男人，
翩翩君子就是。
对，所以你想，出现了这样一个人，又让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跟他就是愿得一心人了
啊。
我为什么不会喜欢他呢？
我跟你说，这段剧情你前面讲的一点都没有问题，但你知道我最不能理解最不喜欢的是哪一段吗？是果郡王如何追到甄嬛的这个过程。果郡王干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
看他的小脚。
对啊，那个是在甄嬛在宫里面了。他后面去甘露寺，果郡王干了两件事情，我印象当中啊，第一件事情，甄嬛发烧了，他把衣服脱完了，然后在大雪里面把自己身体冻得冰凉，然后回去抱着甄嬛。
哎，对，是这个属实是有一点过了。
然后我就看那个弹幕说，还不如把甄嬛直接丢在雪地里，你知道。第二件事情什么呢？是前面甄嬛一直拒绝他，说我们不合适在一起，我是废弃之身，罪臣之女，而且还生育过女儿，你是完全没有办法跟我在一起的。但是甄嬛什么时候改变了自己的心意？是因为果郡王一直在他那个房子门口吹笛子啊，吹着吹着甄嬛就回心转意了，
是个文艺工作者。
对，我那时候觉得很不合理，你知道吗？
没有啊，他还去替甄嬛赶走了狸猫啊。
这算是什么很能刺激感情的事情吗？
不是啊，就是你要去想象，他不是说是只是看到果郡王做了什么事情才导致甄嬛爱上了他，而是因为在甄嬛那样的一个处境下，你得去想象他当时那个处境。
就是我觉得或许在我的心里面他会有更好的选择，就不得不提到我心里面很悲哀的一个角色。就 就是温
实
初，
实初哥哥。
哎，你不觉得温实初一直在他一直在骗温实初吗？他跟温实初说，我以后禁欲，水泥封逼。然后一转眼，哎，我
怀了，
果郡王搞上了。然后又骗温实初说，我怀了孩子，哎呀，然后果郡王又死了，我该怎么办啊？我可能就潦草此生了吧？哎，老娘又要进宫了。你不觉得就是？我觉得甄嬛在甘露寺那段完全就是特别败坏她个人形象的一段，在我的心里是这样的啊。
就是哎呀，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我觉得甄嬛在整部剧里面，大部分人都还是对得起的，嗯，就对不起温实初。
而且她最后温实初为她付出很多，虽然温实初最后也跟梅姐姐就是有了孩子，但下场好惨啊，
是
还自宫了，你知道吧？
这就是会让我觉得说温实初这个角色告诉我们大家一个道理，是真的不要做舔狗，
是，
对，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算是我说句老实话，就算是甄嬛啊不去找温实初来帮忙，温实初但凡知道，他自己也会主动过来帮忙，
是，
你信不信？
我信，他那个心就完全被甄嬛锁死，你知道吧？
他就一片冰心在玉壶了。
对，开局就讲了，这是我觉得他最烦的一个地方，就不能喜欢喜欢别人。
哎，但是说实话，就甄嬛当时哈，就是听说果郡王死了，他如果不回宫，他跟着温实初在一起也是没有用的，
也可能是混不出个名堂，
混不出，不是混不混的问题哦。他当时的想法是要把他的爹娘从宁古塔接回来。嗯，温实初能做到吗？开玩笑呢，温实初怎么做到这一点啊？
皇帝能做到，但是皇帝也不一定接纳他。他其实我觉得到哪边都是赌，其实。
但是当时他已经怀上孩子了，而且他是笃定皇帝对他还有情的。那这个时候他肯定要选择这个，没有办法呀，这个是。
就是我怎么说，我觉得个人选择吧，这个其实就是甄嬛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会做出那种选择，但我不太能理解。
其实我个人来说，我对甄女士哎，怎么感觉在你身上过的意思？不好意思，
我也是甄女士。
对甄嬛和就是果郡王那段感情，我其实一直是一个，你就是站在一个非常偏小女生，我想要看这部剧，想要看女主大放光彩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是非常不喜欢看她和果郡王的感情戏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果郡王就是她成功路上的绊脚石。果郡王的出现就对她和她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嗯，不管是最一开始可能最一开始我觉得应该是果郡王先对甄嬛有情的，就是看到
有一点撩拨的意思，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放荡不羁的王爷就开始偷看人家，就是洗脚脚啊还是泡脚脚之类的，然后后来就起了一些歹心啊，只是可能压抑着，哎，好不容易哎俏姑娘变成尼姑了，变成俏尼姑了，哎，就过去试一试，
风流王爷俏尼姑。
对，我总觉得这个果郡王这位朋友就是有一点点让我觉得不太 OK。 然后他甄嬛后来不是回宫了嘛，回宫了之后如果说你真的是那么喜爱一个人，也痛定思痛，我这辈子我就守护你好了，你过得好就好了，那我们两个最好相安无事嘛，对吧？他还总是犯一些原则上和不应该犯的一些错误，动不动在皇帝面前喝了酒啊，说什么啊，臣弟什么早年有一个什么十分怎么怎么的喜爱的姑娘，就总是在抛出一些可能会露出一些马脚的东西，然后出去，哎呀，我喝醉了，然后又什么摔倒了，干嘛了？总觉得他是会给甄嬛带来一些危害的，但是呢，他不自知，他好像不自知，你知道吗？
他就是嘴笨，我觉得
这一点，我觉得是让我有一点就是。站在我个人的观众角度来说，我觉得他是甄嬛大放异彩的一个绊脚石。
不是，果郡王才不是嘴笨呢，
果郡王会说，
果郡王能说会道，就是因为他能说会道，所以才要差点害死甄嬛。
就他屁话太多了。
对，
你说他说那些话，他不是说我说了之后，哎，我不小心说的，他就是故意说给甄嬛听的。
对，我觉得他故意去说这个东西，在不合适的场合下也叫嘴笨。就好像是当时看到那个小巷之后 那个皇帝不是要把浣碧赐给他吗？他当堂拒绝。哎，我觉得嘴聪明的人是说不出来这种话的吧？
你说高情商低情商
呀？熹贵妃安，熹贵妃安，
对啊，
恨不得害死你全家。反正甄嬛确实是这样，但是你抛开她和果郡王这段感情不说的话，我其实还是觉得甄嬛这位女性在整部剧里边确实是让人觉得很爽的一个角色。我印象当中就是很多人会选说，你看甄嬛传觉得甄嬛最爽的一次反击，就是你觉得心里最痛快的扬眉吐气的剧情是什么？我想了一下，我觉得不是很多人都会选的那个滴血验亲那一段，我觉得那段还好， 就是真的让我觉得很爽扬眉吐气的是他刚回宫之后用一碗糙米薏仁汤惩治了祺贵人这件事情、那是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之爽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他真的做的让你觉得哇太爽了这样的一个剧情。
我有、但是我的可能跟大家都很不一样。我觉得这我看甄嬛传最爽的一个地方不是在他回宫之后，是在他离宫之前。就是当他发现婉婉泪清这件事以及他就是非常惨痛的生下胧月了之后，我觉得其实当一个女性她突然而且又是在那样一个封建年代嘛、然后她拥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皇帝也跟她说了好了你别跟我闹脾气了，
那可以冰释前嫌，
对，以后我们还是好好过、她居然有那样的决心和毅力，
她就是要走，
直接跪下来井水汤汤与君长绝。我当时一身鸡皮疙瘩，也太爽了，就是感觉虐死这个狗皇帝。然后还有包括那个狗皇帝就是答应他，狗皇帝一直在说狗皇帝就我真的很不喜欢胖菊这个角色。然后当时呢甄嬛就跟他说既然他已经有自己的封号了，那这个公主的小字可不可以我来取、皇上说可以，你要取什么，他说就叫婉婉、
他专门酸他，
很刚哎。
对，然后皇上说婉婉，然后甄嬛说长发挽君心，臣妾做不到的就让他来做吧。我当时觉得太爽了，我一整个爽翻，就是我反而觉得这种以自己的能力直接去回击给对方，就是回击给那个真的给到你伤害的人，是比后面的一些剧情让我觉得更爽的。
是，哎，其实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让我最爽的有两个片段，一个片段是刘前面说到的，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特别爽的滴血验亲，就那个现场就直接给齐嫔扳倒了，然后第二个场景，其实我觉得是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从甘露寺刚回宫嘛，那段时间整个人已经是熹妃了，然后坐着那个轿辇在路上走的时候，安陵容突然找他，然后他那个时候，
妹妹说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是不是拿手指头戳额头？
对对对，那一段其实被剪进了很多的精彩 cut 里面，就是因为他在前面坐轿子的时候，不是一不小心被那个鹅卵石滑倒了吗？他就怀疑到底是谁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安陵容这时候又暗戳戳的过来，好像跟他通风报信一样，说是齐嫔做的那个事情，然后甄嬛那个眼神看着安陵容就特别不屑，你知道吗？然后他那时候已经知道舒痕娇的问题了，所以他对眼前的这个曾经的姐妹就完完全是那种老娘现在高高在上，老娘坐在轿子里面看着你跟我怎么演的那种感觉，
心知肚明。
对，
那除了甄嬛这个角色多多少少是有些争议存在的之外，还有一个角色其实也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是华妃。
是我记得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华妃就是啊罪有应得，心狠手辣。但是你越看过很多次之后，包括你每次到后面看会配合一些弹幕使用嘛，很多人对华妃这个角色的理解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她就是一个悲情角色，有些人会觉得她很洒脱，活得很率真，而有些人觉得她是真的很恶毒，就该死。就是每个人对华妃的理解确实还挺不一样的，这是我没想到的。
是，我觉得华妃在我的心里面，就是一开头看她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女人怎么这么拽啊，烦死，声音又尖尖细细的。但你越看到后面，我说实话，我心里面是越来越喜欢她的，因为你说如果论狠毒，在后宫里面谁不狠毒？谁手上感觉都有那么几条人命？皇后不狠毒吗？然后甄嬛不狠毒吗？甄嬛最后屠龙哎。华妃确实是恶的，这点是不可否认的，
这不能洗，
她干了很多的坏事情，而这些坏事情都是跟道德人伦是相悖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觉得她是在后宫里面活得很真的一个女孩子，这是我最欣赏她的一个地方。
我的话呢，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华妃这个角色，就是我觉得华妃女士她当然是一个非常嚣张跋扈的，然后你会觉得她是整个后宫里面最艳丽的那一抹色彩，你会觉得她出现就应该是大红大紫，然后那种感觉，毕竟从小家境也比较显赫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华妃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喜欢她的点是因为她实在太爱那个胖菊了。她其实是我感觉是全剧里面最爱胖菊的一个人，
真心，真的是真心，
她真心太真心爱胖菊了。她但凡没有那么真心爱胖菊，她在后宫里面就不会活得那么惨，她最后的下场就不会那么惨。就反正就是我觉得华妃爱胖菊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在华妃身边有种种迹象，就是表明了一些东西的。比如说除夕夜那天的红梅， 为什么会让皇上突然那么怅然若失啊、嗯？以及华妃虽然说入王府不是特别早，没有见到过纯元、嗯、但是她绝对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没有人跟她提过这个东西吗？她没有听闻过这个东西吗？嗯，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是，
所以华妃的这个让我不喜欢的点就是在于让我觉得她有一点点小蠢蠢，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多年了她都不知道这么个事情，包括她最后要死的地方，就是皇上已经让她自己做最后的了断了、嗯、都是甄嬛去告诉她你到底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嗯、
这是她背的地方。
对，我觉得这个背就让我不是特别喜欢。我觉得你明明是大户人家年大将军的妹妹，那么你从小受到的教育应该是不会太差的、嗯、虽然说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华妃可能在诗书这一块啊，就是
略显贫瘠，
哎，对对对，但是在她死之前甄嬛告诉她说了一句话，说你以为皇上真心喜欢你吗？他喜欢你什么？喜欢你的美貌吗？这宫里不缺美貌的女人。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最讽刺的就是华妃她已经意识到了，她已经明白她心里有这个概念了、嗯、她当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说皇上因为我是年羹尧的妹妹才喜欢我，端妃也是将门之女、嗯、你想甄嬛并没有暗示她说皇上是因为什么才喜欢你，她心里面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因为是将门之女。嗯、他心里面是知道的，
明镜似的，
他明镜儿，他知道，他只是因为他太喜欢胖菊了，所以他一直把自己当鸵鸟一样埋在地里面，我不管我不管，皇上就是爱我的，他就是想跟我有孩子。
是，
还有当初端妃为什么端给他一碗那个红花，他自己不想想吗？他绝对是有一些些小小的猜疑的，嗯，但是在心里面就是假装我不知道，
或许他也不敢细想，你知道吗？他自己也不敢深挖的、
嗯、因为挖到最后可能连他自己都惹不起的一个人、
或者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承受这样一个真相，所以他选择我就先不去探究，我就去所谓反击或者说打引号的报复那些对我造成伤害的人、嗯、但实际上后面隐藏的是那个他最喜欢最爱的皇上。
你知道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很像什么吗？就像是你现在一个女的，你跟一个男的结婚了，然后这个男的其实背地里一直在做对不起你或者伤害你的事情、嗯、但是你就是因为太爱这个男的了，所以你就一直把自己的头埋在地底下，你就不去管这些事情，不去听，然后你还在外面表现出一种嚣张跋扈的状态，这就是我觉得华妃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喜欢年女士、嗯、就是我仔细盘问了一下我到底为什么不喜欢年女士，但是因为我会发现我在看剧的时候其实每次有华妃出现的场景我是非常愉悦的，
大家都很激动啊，
非常有戏剧的张力，而且说就是因为她的这个人物性格和她最后的结局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撞、嗯、所以你才觉得她这个人物很鲜活。但是你不能否认的一点就是，不是我圣母心哈，就是我觉得华妃这个角色我的印象当中他确实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嗯，你回想一下有一件好事吗？好像真的没有。哎，他做的基本上全部都是比较坏的事情，去害别人或者是搞一些乱七八糟有的没的，去搞别人心态，去让别人受不了承受不住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根上的一个问题，他做的这些恶事是不能抵消掉，即便他最后啊突然得知自己啊原来是一个这么悲情的一个女角色，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划等号就给他抵消掉的，他还是做了很多恶事的、嗯，
是，我觉得说华妃这个角色就特别的极端，极端就极端在对于其他的妃嫔她都是那种恶的首领的感觉，嗯，然后她的善在剧当中其实没有怎么拍到过她做善事，但是你能看到出她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她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比方是说见到年羹尧的时候都会说哥哥怎么能在皇上面前说这些呢、哦、或者是跟皇上聊天的时候去抠皇上肚子上的那个
那个很经典
对，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女人有点意思，我心里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感觉。包括到她最后死之前都说啊，皇帝下圣旨我才会死。然后呢，到后面的时候，甄嬛才跟她说欢迎香之后，她才一头撞在那个墙上面嘛。嗯，所以说我就觉得说，何苦要爱得这么惨？其实心里面还是会有点惋惜的，
这就是女人啊，
可是女人总是一往情深。
对，就是反正就是因为这个点让我对华妃女士呢不是特别能爱得起来。嗯啊，就是我觉得她太像鸵鸟了。
是，而且我看后面还有一个分析哈、哦，其实也算是我心里面的一种宽慰吧，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我以前都觉得皇上其实打心眼里没有那么爱华妃。
不，我觉得皇上很爱。
对，我也是看那个分析之后才知道。他说在全剧当中有手办的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纯元，甄嬛算是他的手办、嗯、另外一个就是华妃，后面的那个叶澜依算是华妃手办。
对啊，
我是看了这样一个分析之后我才突然感觉到，天哪，皇帝皇帝老儿
皇上也蛮苦的
那既然已经说了甄嬛说了华妃，这已经是到中后期的两大股势力了、嗯、我们就不得不提后宫中的第三股势力，那就是皇后阵营。
从最一开始他就很鲜明，自成一派。
嗯，皇后这个人在我眼里哦，就只有两个字，悲哀。
是，
哦，是的，
真的
很悲的，
悲哀。往娘说心狠手辣的话，其实皇后比华妃要心狠手辣非常多。嗯啊，残害所有，几乎是所有的皇嗣啊，她感觉都要害一遍，除了公主全部害一遍那种感觉。嗯，但是你究其她这个根本又很搞笑。就是他不过就是想保住他的位置、嗯、然后甚至是有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要针对一下华妃，也是怕华妃抢了他的位置、嗯、然后有的时候针对甄嬛，也是怕甄嬛以后抢了他的位置。
皇后一直在守家，你发现了吗？
但是你发现了吗？其实根本没有人要抢他的位置，就算是华妃当时哎觉得自己可能要封这个皇贵妃了、嗯、哎有点嚣张跋扈了，但是说句实话真的会换后吗？
不
可能，废后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对呀、啊，而且你更别说还有太后在那儿摆着，
对，
怎么可能废后？但是皇后就是一直很害怕这件事情，所以她就被这件事情桎梏得很惨。嗯，然后呢，她给我的感觉就是啊，因为我要保住我的位置，所以我要去害很多的孩子，我要去害很多的嫔妃，这些我都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要保住我的位置。可是根本没有人在动摇她的位置。
她是被迫害妄想症，
就你知道多么的荒谬、嗯，这个角色就多么的荒谬。
就你不得不说他在宫里面的一些手段，讲实话是比其他的妃嫔要高出很多个段位的。嗯，因为可能我问你们，你们在第一遍看在看甄嬛传的时候，刚开始有没有觉得皇后可能是一个好人？
有的，第一次看会觉得。
对，第一次看都会这么觉得。
对，我真的前半部分我觉得说哇，皇后母仪天下真的是会很好的处理后宫的这种关系，然后华妃当时那么跋扈，皇后还愿意帮帮其他被华妃欺负的小嫔妃，我当时心里还这么想，到后面才发现她的獠牙是那么的长，嗯，就很吓人。
而且我还有看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讨论说，到底你们觉得皇后到底爱不爱皇上？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点，因为你究其皇后她这一生到她最后的一个结局，她最一开始好像也是太后指了她和那个我们四郎哎
胖菊
搞在一起，只是因为她姐姐出现了，她觉得危及了她的地位，本来从哎福晋就变成侧福晋了，就是如果纯元还在的话，她肯定不是皇后的。嗯，所以我觉得她这个爱情你说有吧，她自己口口声声也说我爱你不比姐姐少，但是我其实蛮少看到他就是对皇帝的这种爱的，他更多的是因为他想要保住这个位置，他想要拥有很多的权利，甚至于说是新帝上位他还要继续留一个非常棒棒的一个宝座坐在那里，所以他才不断的想要去做一些事情，以防有人像太后前面讲的要分走自己一杯羹，或者是把自己取而代之。但是你硬要说他对皇上的爱，其实我觉得体现的要么就是体现的太隐晦了，但是我其实感受的比较少，我更多感受的还是他对自己权力和他自己的一个阵营的一种非常强大的一个保护欲。
嗯，你说到这个的话，让我觉得我其实你这么一说倒提醒我了，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要细盘的话，我觉得皇后是不爱皇上的。嗯，我觉得她对皇上的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非常深的执念。
对，
就是那个东西好像就仿佛是哎，她本来该是我的。
哦，对对对对，
哎，结果被姐姐给夺走了，现在又被我给夺了回来，
我可要牢牢地守住她。
她不能再被别人夺走了。
嗯，你说的是对的，她确实有一种执念在那个地方。
对，
如果说全剧你能看到唯一哪个地方是让我觉得皇后挺疼皇上的，就是她让皇上喝鸭子汤。
那是什么？
就不让皇上继续喝了，然后皇上还说他食不言，寝不语。
他那个时候是为了提醒皇上，嗯，就是，
不要再招幸那个人了，
对，不要再一直专宠于一个人了，嗯，所以才要提鸭子汤。
哦，
那你看没看懂啊？
我看了那一下，然后我就看皇后那边挺尴尬的。其实我觉得说，他可能就是，我觉得皇后这种人哈，他就是很像是那种一直在被抢夺一些东西的那种感觉，嗯，就好像是曾经在府里面的时候，姐姐纯元抢了他自己的那个位置，他连姐姐都要害死，我就忽然觉得他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冷血的人，就是一个感觉像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就是我一定要保护所有我现在所得到的资源和一些东西，
哎，但是如果我是这个宜修的话，嗯，如果是我姐姐春远啊来府里面把我位置都夺走了，我要是有这个能力我也把她毒死。
要到毒死这种地步吗？
可能不一定要毒死，但
也会恨的。
对，我要想办法把她赶走。
是，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把自己的亲姐姐杀掉会让我觉得有点难以接受。
宜修是庶出呀，纯元是嫡出呀，他俩压根就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是，
所以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也没有那么就是觉得一定是 就完全的亲姐妹的感觉吧。
嗯，所以聊到这个层面会觉得他和安陵容确实是该是一个阵营的。啊，他要么为什么对安陵容总觉得前期你会觉得他真的真心想要扶持安陵容，他确实有庶出的，大家好像都是庶出的女孩子，
嗯，
他总觉得这些人的苦痛只有他自己才了解，所以他更加在乎他手里已经得到的这些东西千万不能被分走。
嗯，
对啊，你想一想啊，在《甄嬛传》的这个朝代设定里面，其实嫡庶尊卑还是挺明显的。
嗯，
然后你想一想吧，你想一想啊，我是本来就是一个庶出女，我小时候可能就活得苦哈哈的，我好不容易嫁给了四阿哥啊，现在还是亲王了，我以后说不定我就能够当皇后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因为乌拉那拉氏选择了我，把我送了过去、
哦、
我还没开心几天呢
被夺走了。
哎，我姐姐来了，我姐姐盛装出席，哎，然后呢一下子把我老公的魂给勾走了、
嗯、
我不气吗？我气得半死。
所以皇后到后面也佛了呀，我可以不做任何就是跟皇上做那种闯大之事，但是我绝对不允许有孩子出生、
哦、
所以我觉得她挺寂寞的其实到最后。
我就我要说的就是我觉得皇后的初期行为她完全是有这个根据的，而且皇后残害皇嗣还有一个可能隐藏的背后的原因，是因为皇后她自己的孩子也死了，对吧、
嗯、
就他当时就跟皇上哭诉说，那天晚上我希望老天爷带走的是我的命，不是我孩子的命
啊、是
不要锁什么谁的命、那段，
对，他觉得是他姐姐的孩子锁了他孩子的命、
对，所以他的孩子没有了啊，他要把他姐姐的孩子弄死，然后他连他自己亲姐姐的孩子都要弄死，你就更别提其他嫔妃的孩子了呀，
全死，
是不是这个道理？
命如草芥呀、
啊！
我这个讲啊，也不是说这个宜修就是对的，我只是说他的这个角色呢，在设定上还是相对来说可以合理的，是这样子。
嗯，
那既然讲到这个皇后非常的寂寞啊，我们现在要不准备来开始颁奖吧？
嗯，
我们今天这么准备了好多好多奖啊，颁给各位娘娘们，哎，各位小主们接好奖了啊！第一个奖就是最佳寂寞奖。那么最佳寂寞奖大家心中有没有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呢？
嗯，因为我最近刚看到第六十集，所以我现在愿意先提名静妃。
专妃是吧？
专妃
专妃。
因为他当时不是有句特别经典的台词吗？你可知道我宫里有多少块砖？326块。
你背下来了。
而其中有31块是有裂痕的。
哦，
这不是很多甄学考题里面都会提到的吗？
是是是。
他就那一段让我看到了他的寂寞，然后我细想了一下，他其实在整个剧情里面倒是真没见他服侍过皇上几次，好像、
啊、
连一次都没有吧、
哦、
我真的看到现在我都没有感觉他服侍过皇上。
我、哦、天哪，真的。
对，他只是好像得到了胧月公主之后就一直和公主生活在一起、
嗯、
然后皇上可能会去看看公主，然后就没有再
顺道看
宠幸他的任何事情。
太寂寞了，你这么一说。
是啊，
皇后不提了，皇后不提，我们前面讲过了，他又提了个静妃，我觉得我可能会投齐妃一票。为什么呢？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有阿哥，哎，还长那么大了，但是我觉得这正是他悲哀的地方。
嗯，
好像我记得印象当中，齐妃在这些后宫的嫔妃里边，年纪也算是比较名列前茅的朋友了哈。但是呢，好像自从他有了这个三阿哥吧，有了三阿哥之后呢，其实皇上也其实一开始也并不觉得三阿哥是多么多么的聪慧，只是觉得三阿哥那时候是他唯一的长子了，是他排到最前面的儿子了，哎，要多加教导一些。但是从他那么寥寥几次去看齐妃，你看什么粉嫩你几岁了呀这种，你会觉得其实皇上对他并没有什么感情在里边，然后呢也很嫌弃他的一些着装打扮啊，
好惨。
对，即便他有一个皇子傍身，都没有说顾着面子上说，哎呀，有我去看看皇子啊，然后我多去和你走动走动，哎，关照一下母亲呀、啊、什么的都没有、
嗯、
而且你又从齐妃的一些日常对皇上的一些表现来说，你能看出他对皇上有时候是很殷勤的，
嗯，
啊，什么也喝了臣妾这杯酒吧，或者干嘛，
哦，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他感觉很殷勤的，他很希望皇上能够看到他，而且皇上但凡有一点点，就其实皇上可能是过来问问三阿哥的功课，但是他就是兴奋的，哎，还要连下跌倒啊，赶紧换衣服，怎么怎么样。他就是手足无措、
嗯、
反而让人觉得你一下看会觉得他很滑稽、
嗯、
但是他内核又有一点悲凉，你可想而知他是日常多么多么的寂寞，才会有这么一点点风吹草动他就兴奋成这个样子，你可想而知他是多么的深宫寂寞。
嗯，就是从皇上来看他的那些表现里面反衬出了他有多寂寞。
对、
嗯、
皇上永远都是淡淡的，他兴奋的就和一只跳脚鸡一样，你知道吗、
嗯、
所以我觉得他也蛮寂寞的。
哦，我觉得最寂寞的人可能跟大家想的都不一样。
嗯，
我觉得最寂寞的人其实我自己想出来我还觉得还挺出乎意料的。
谁？
我觉得是宁嫔。
啊
哦，你是从他的内心世界去剖析是吗？
我觉得他寂寞无比，就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是驯马女，然后本来可以很自在的生活，每天可以骑马什么的，然后突然被皇上看中了，就要被关到一个像鸟笼子一样的地方去，然后皇上每天看他，他都烦死了，他不想看到这个男人，但是每天都要看到这个男人，真的心里面就一直在烦死了，烦死了。然后呢，他本身性格又那么的孤傲，那么的桀骜不驯，然后还差点让他学习宫里面的那些什么礼仪啊之类的东西，凭什么？然后呢，人家心早就有所属，人家喜欢果郡王，然后这辈子不可能再跟果郡王在一起了。然后你知道，就让我觉得他最寂寞的一个点是在于什么呢？就大家记不记得甄嬛回到宫里之后成为熹妃了嘛？然后他有一天在下雨的时候撞见了宁嫔
啊，他捡那个荷
花
花吧？
对，那个时候还是宁贵人嘛，他捡荷花花，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那时候其实非常寂寞。他在下雨的时候就捡荷花花，
而且好像还不让人给他打伞。
对对对，然后呢，你就能看得出来，他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清冷、非常孤傲的，就我不要跟你们这些嫔妃去接触。你想他在宫里面天天来见他的男人，他已经不喜欢，非常烦了。然后即便是宫里面有这么多女人，他一个都不想接触。他甚至跟他的宫女说话也是那样的，他的宫女说今天是好日子，你应该穿得喜庆一点，你穿个红色吧。
我说绿色就绿色。
然后他就说像乡下媒婆涂红脸的腮帮子。就这么跟婢女说话，那婢女能喜欢他吗？也不能啊。所以我感觉他在宫里面就没有朋友，没有一个能真正说上话的人，
谁都不爱他。
对，直到有一天宁嫔的眼里发出了光，是什么时候呢？是当他知道甄嬛的那两个孩子是果郡王的孩子的时候。他眼里发出了光，然后说出了一句，熹贵妃呀，你的福气在后头呢。就什么什么的，以后我干什么你都别管。他那个时候才突然燃起了一种生命的希望。我给他前面就是行尸走肉，你知道吗？
在演戏。
她是一个需要不断战斗的女子，就是要不然是
马女、巨兽女，
就这种感觉。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也挺寂寞的，但她寂寞那个层面角度可能不太相同。我觉得熹贵人也挺寂寞的，因为她那时候不是跟齐嫔老是住在一起吗？然后齐嫔就假装自己梦魇，每晚都把皇上抢过去。她不寂寞吗？我觉得这也挺寂寞的吧。
但是皇上起码会陪她前半夜。
但是她知道后半夜皇上是注定要离开的，而且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床上待着的时候。
而且你记得她宫女有说过一句话，说是皇上小半年才来，怎么这样的？很惨
，一次还要被那个齐嫔抢走。
对啊，而且你就说宠不宠幸吧，你说我们前面说齐妃，她虽然说比较寂寞，但是她位分高呀。你看我们辛巴基熬了多久多久才往上抬了一截呀？很久哎。
她到最后好像也就是个贵人吧。还是嫔啊，新嫔
也算是活到最后了，其实。
那当然了，提到寂寞，我觉得还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的，沈眉庄。
没几集，
沈眉庄是真挺寂寞的啊、嗯，但是他又感觉没有别的人那么寂寞，因为他最起码得到了温实初。哎，有师出哥哥安抚了他受伤的一个小心灵
啊！但他也蛮惨，其实到他临死才确定了说温实初其实也是对他有情
啊，有没有一点点喜欢我？
他蛮悲情的一个人物。
哎，但是说实话啊，这个地方我觉得以后咱们有机会可以再展开聊。就是温实初到底对沈眉庄有没有情？
哎呦，这很难讲，其实我觉得可以放在以后细讲。
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值得细抠的。好，那么请大家做出一个评判啊，最佳寂寞奖咱们应该给到谁呢？那么这个奖项的提名呢，有皇后、静妃、齐妃、宁嫔、新贵人、沈眉庄。
好多好
帅。对呀、啊、这个提名有点多呀。
但是你像沈眉庄啊、辛巴基这种啊，我觉得就是浅浅寂寞。我们还是评一个大寂寞主出来。
大寂寞
主。那谁又大得过皇后呢？
可是皇后她是属于每逢这个中秋月圆之日，对啊，不是中秋月圆，就每月十五皇上都要去看她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颁给静妃，因为你知道就是在这部剧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忙的事情，你知道吧？你像那个皇后天天忙于宫斗啊，忙于杀孩子，她其实也有很多自己事情要干的。但是我觉得静妃就是，哎呀，其实这后宫中感觉也没什么人要跟她斗，她只能陪陪胧月在一起，然后皇上也不需要她服侍，你不觉得她最寂寞吗？
前期还总要吃哑巴亏被挤兑，
对，天天晚上数砖，你说也不睡觉。
好，那我们就颁给静妃。好，下一个奖项叫做最纯奖，哎，最纯。你们觉得在整个这个嫔妃的群体里面谁是最蠢的？
这部剧里边蠢的嫔妃太多了。我先浅提一个吧，好不好？ 我觉得丽萍就蛮蠢的。丽萍她其实在这部剧里边存在的集数并不是很多，其实就蛮早就领了盒饭的。但是她每次出来就是一副非常蠢笨的张狂样子。按你说姿色吧，她也没什么姿色，她的身家吧好像也没有太聊到她的一些家庭背景上面，好像也就一般般吧，没有太提及。然后她以为自己跟对的阵营，哎，跟的最受宠的我们华妃娘娘，但是其实华妃也不太看得上她，总觉得她就是轻狂无知，哎，很张狂。最后呢还是因为被鬼，所谓的鬼给吓疯了，吓疯了之后然后又去冷宫了。去了冷宫之后呢还是拿了块破镜子搁那自己照，就觉得他的从头到尾就有点像那种很无语的蠢笨炮灰的感觉，
不知道怎么当上嫔位的。
对，我觉得很费解，他凭什么是嫔，凭什么我们曹贵人是个贵人啊，我很不懂。
因为好像是在原著里面丽嫔长得还挺好看的
啊。
是的，
然后被封了。
对，
我觉得我心目当中最蠢的其实是齐二哈，哎，就齐飞。
齐飞，
因为他几次下毒经历，
实名制头图，
简直可以写进范本，也不是范本，是那种愚蠢范本。那安陵容给他点一下，说夹竹桃，哦，好，但是夹竹桃，我要夹竹桃，你不觉得很无语吗？
那我觉得最蠢的，其实我也觉得是齐飞，但是如果要除开齐飞，再想一个的话，还有一个人也很蠢。富察贵人，我真的觉得富察贵人好蠢。你想一想，他在宫里也混了不少年，他为什么没有混成一个富察嫔什么的？
叫富嫔。
他为什么永远是富察贵人？
可能是因为他的姓吧。
而且他还小产过一次，哎，他怀过龙种，哎，
然后被那个什么皇后的猫是吗？给他吓到了，
对，一扑就没了啊，没了就算了，这个也不怪他，不过他蠢，他体质的可能不太好这样子。但是他到后面就是蠢笨如猪啊，就甄嬛跟皇上闹了点小矛盾，他就刺激齐二哈，让齐二哈甩甄嬛的那个巴掌，就是脆嘴我的果子嘛，就那个地方。他蠢呐，
这太蠢，
他都不想一想万一甄嬛翻身了之后会怎么样。齐二哈蠢他就跟着一起蠢，我觉得他俩就是天生一对，两个人从头一起蠢到尾。
而且富察贵人不是有个外号吗？叫他长街一姐，就是就在长街赏甄嬛巴掌啊，他的外号
所有人来来往往都能看得到。
对，
就所有人都会知道是你富察贵人怂恿齐二哈去打的，那么甄嬛以后要报仇的话，这不顺理成章的事吗？
就人质啊，就把他吓疯了吗？
就明着惹甄嬛。而且到后面翠嘴要打甄嬛的时候，翠嘴都说哎呀我会留点情面，不会打得那么重的，他都知道不能惹甄嬛。
对，
但是哎，这个富察贵人他就觉得自己可以惹，真的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但是富察贵人的勇气我觉得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一想，在甄嬛这一届这个考生里面有几个人是一进去就是贵人的？
梅姐姐和
是梅姐姐和富察贵人。那么梅姐姐作为这个什么山东巡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官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她直接当了贵人。那同时富察贵人也作为贵人的话，就证明她的母家在满军旗里面的势力应该也是相当不错，
不然抬不到贵人的位置。
哎，对了，
只能说她德不配位。
是啦，
哎，其实我还有想到，就是一对姐妹花是非常之蠢的，就是可能很多人一下子
说甄嬛和眉庄，
不是，是他们的外号叫破产姐妹，就是甄嬛回宫之后才出现的两个新的人物，一个是康常在。还有一个
甄嫔，
对，还有一个叫甄嫔，这两个人我真的觉得就是蠢，就是蠢。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一开始甄嬛刚回来就在那边嚼碎嘴，他是谁呀？哎，什么就是当初怎么怎么样？
对，
嚼碎嘴，嚼碎嘴完了之后呢，被别人扇拨两下，然后就去安陵容那边，想要去给人家使绊子，给人是坏探，然后又开始酸人家，就是没有自己的，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别人甚至都不是，比方说皇后啊，或者是谁给了点什么旨意，受到了比较有权力的人的点拨，然后才做这种蠢事，甚至是后面甄嬛安排她的婢女啊浣碧，然后去宫女之间散播了一些可能他们的一些小想法啊，想要撺掇他俩去搞一搞安陵容，他们就去了啊，他们就去了，两个人结伴姐妹，还哎可牛逼了，就去了去搞人家，最后不是还被简秋就是几句就灰溜溜打发走了，还要扣月历，很惨。但是你觉得真的是没有脑子？这两个人我觉得就是很费解，我觉得就是后宫这么多的妃嫔当中，很少有这么没脑子，还居然还有一点点不大不小的位分在身上的，我蛮不能理解。
他们俩给我的印象就很像是那种吃瓜群众，你知道吧，就是一部戏里面的群杂演员，就得有那么几个人在旁边叽里呱啦就去嗑瓜子讲一些八卦什么的。
而且我记得应该是甄嬛后来的那个孩子没了
啊，
然后甄嫔还是康常在，哦，
康常在
啊，头上还别了个大红花。哎，然后去找皇上
送点心，
就直接被骂出去，就是
太傻了，
这应该就是为了增加一点剧情的这个娱乐程度吧，
搞笑程度
啊。是，
对。
那我们现在颁奖的话 们觉得最纯奖会颁给谁？
哎呀，还是二哈。
对，就是齐飞，他那个实名制投毒、
太蠢了、
哦。对，也是他这个悬殊太大了，他那么高的一个位分，然后做的如此蠢笨的事情，
这、实在是没办法理解。
是
最佳蠢笨奖还是颁给齐二哈？
好、
齐飞啊，请您接好。好的，那么接下来一个奖项我们要颁的是最佳心机奖。
哦。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是，
其实《甄嬛传》里面有心机的女人是非常多的。
嗯，
哎呀，但是要我来选这个心机最深重啊，我可能还是会给安小鸟。
嗯，
我觉得安小鸟的这个心机真的是非常可怕。就是，之前有一句话叫做"人人都不喜欢安陵容，但是人人都是安陵容"。
哦天哪！这么狠的吗？
非常可怕。
就是安陵容是一个人内心自卑的那种放大镜，把它放大无数倍之后，就成为了安陵容。其实，你就开始恨，你就开始害人，就这种感觉。
因为安陵容的那些心机，我觉得都不用一一列举了，太多了。
她从进宫之后就开始凸显了。哪怕是最一开始还没有做什么坏事，和甄嬛、眉庄做姐妹团的时候，也是有心机在身上的。
对，
但是可能也确实是因为安陵容小时候家境的关系，导致她这种自卑又敏感，然后又害怕别人不喜欢她。
嗯，
但是呢，又不能说是每一个在这样家境里面成长大的小孩都会像安陵容这样，所以也只能说安陵容自身本身也有一点问题，
心态容易崩掉。
嗯，
她唯一的长处应该是学习能力非常的强。
是。
对吧，那个冰溪
苦练很多才艺，
对，
说减肥就减肥，
太厉害。
现在哪个女人能做到这一
点、
啊、
这点我真佩服她，而且宁愿不生孩子都要减肥去练冰溪。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心机最深重的其实是端妃耶。
啊，我也想选端妃来这，
因为我也是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分析，
扮猪吃老虎嘛。
对，她其实是很符合就后宫的那种怎么说，这种食物链里面每个人心里面都存在的那个守则，就是有利益我们才会合作，没有利益咱们就分散。她跟甄嬛一开始的合作，其实他是有私心的，他想把华妃扳倒，
肯定的呀。
因为有华妃在一天，那端妃就日子不好过一天，时不时谁能受得了一个疯女人，动不动跑到你的宫里啪给你一个耳光，说这你害了我的孩子，然后跟你哭一番闹一番，你能怎么办？而且皇上又不帮你。他肯定第一步是先想把华妃除掉，然后借着甄嬛的手把华妃扳倒了之后，你看后面甄嬛穿纯元皇后的衣服的时候，遭难的时候，端妃其实根本就没出面，也没说任何的话，
嗯，
根本就不管他，你知道吧？
因为他知道纯元皇后是皇上的逆鳞，他帮了也没用。
而且他甚至连出现说两句都没说
上。对，我就这个意思，他就是在心里面已经盘算好了。
是，而且恰好是在那个时候，华妃的那个风头已经过去了，甄嬛可能在他眼里已经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
他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对，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尤其是到大结局的那个时间段，甄嬛那时候其实是把皇上弄死了嘛，但是端妃她心里面其实是门儿清的。然后在甄嬛出门训诫那些外面的宫嫔的时候，端妃说了一句什么，
你何苦这样疾言厉色。
对，其实她是有点批评的意味在里面、
但是又不敢惹到甄嬛。
是，端妃心里面其实是爱皇上的，或者说她其实心里那个重要的方向也是皇上。她跟甄嬛就是那种我们两个有可以合作的可能性，那我们就合作啊！你有利益可以被我占到，我也有利益可以被你分享，那我们 OK。
他俩像是品牌方和博主，
对，就利益握手。但如果没有什么的话，那我不会管你，你也不要管我，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而且其实我选的最有心机的一位妃嫔也是端妃，有一些很小的一些点，可能有些没有注意到哈，是我最近看的时候才发现的。端妃是一个在宫里边，我觉得是蛰伏最久的一位妃嫔了。
逸格殿嘛，她不是叫？
对，逸格殿，她能从最一开始被华妃压榨成那样，长达那么久的年岁，在那个岁月里边熬过来，终于看到了甄嬛的第一眼开始，她就知道她要开始计划了。啊，就开始实行自己他所谓的一些心计。而且你没发现就是端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她生病很会生病嘛。她最一开始生病和华妃闹的时候，她真的有病吗？她真的病到那种程度了吗？我觉得不一定，她可能就是在躲，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不能冒头，
韬光养晦。
对，等到甄嬛起来之后，你看她逐渐身子骨就好起来了，哎，出来溜一溜，参加晚宴，哎呀，给小女孩送个什么什么镯子啊，还是什么挂坠啥的，她开始走动了。然后等到真的甄嬛独大，把谁都扳倒，把皇后也扳倒了，把皇帝老儿也弄死了。他又开始害怕了，他觉得说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了，
他又不见甄嬛了。
对，他又，你没记得最后好像是最后一集吧，
说他抱病。
对，新嫔又说，哎呦，端姐姐最近好像身子又不见好了，又窝回去了。
是，
有没有，这个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我觉得他真的是从头到尾真的是有很多心思在里边的人。
我那天看那分析也提到这一点了，真绝。
而且你知道就是端妃给我一种感觉哈，当然我这里可能要提到一点点红楼梦，就是《红楼梦》这个东西，它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在每一个读者心中可能都有不一样的理解，但在我个人的理解里面啊，就大家都知道《红楼梦》是一个完全可以自我慢慢去解读的东西哈，这个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干我了哈。在我个人的理解里面，我觉得它跟薛宝钗很像。 就是薛宝钗啊，在王熙凤的一段话里面说的，就是一个是事不关己，哎，一问摇头三不知，这也是端妃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她跟薛宝钗都处在一种，如果这个事儿跟我有关系，跟我的利益有关系，哎，我可以做点什么。但如果说跟我的这玩意儿好像也没什么的话，就像当时荣国府宁国府他们要过最后的一个是中秋晚宴的时候，当时那个薛宝钗他们一家已经知道这个贾府可能要出问题了，就走了，在人家那儿住了那么多年，拍拍屁股就走了。
嗯，
真的就给我是这种感觉。那不过我觉得在《甄嬛传》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心机的角色，是我们刚刚没有提到的，曹琴墨
啊，
不能不提，
他是高段位选手。
是，就曹琴墨在整部《甄嬛传》里面做过多少心机的事情，为华妃也好，为甄嬛也好啊，为这个浣碧也好啊，做过多少的一些谋划，这些我们都不提了。大家看过剧的一定都知道，曹琴墨的心机非常之深重。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一点，就他心机重到什么程度？就大家都觉得曹琴墨是一个爱女心切的人，
对，
就所有人都不可以伤害温宜公主。比如说这个华妃伤害到温宜公主了，她后面就一定要反咬一口，大家就会觉得说她好爱她的女儿。但是你想没想过，当时华妃要求曹琴墨把女儿留下的时候，她也还是留下了呀。
嗯，
就她没有说真的跟华妃撕破脸，真的爱女心切到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华妃。甚至在听到温宜公主的奶娘说这个华妃给温宜公主喂了那种安眠药，哎，对，安神药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她也没有就是
我能有什么办法，
哎，她就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就一直在给自己营造一个很委屈的母亲的人设。
她到底是为了自保？
对，然后到后期也是一样的，就一直在说我要给温宜挣个好前程。你是单纯的在为温宜挣个好前程，
她在为自己挣个好前程。她后面也有说啊，什么什么妃
贵
妃，我要一步一步爬上去，
以后可能还会跟甄嬛作对。
对，
他们说了这个话了，然后第二天就开始被服那个安神药，然后一点一点把她弄死。
对，所以说我觉得曹琴墨的心机是非常非常重的，就是可能甚至已经到了他的亲生女儿这个地方来了。
对，
那么这个最佳心机奖，我们刚刚提到的提名有安陵容、端妃、曹琴墨，大家觉得应该颁给谁？我觉得
其实已经两票都给端妃了，我跟刘两票不都说的是端妃吗？
哦，是，
对吧？
他可能是更高段位一点的，
是。但我觉得其实啊，他们这种心机深重就是角度是不一样的。
对，
就端妃这种属于我潜伏，我慢慢积蓄实力，韬光养晦，然后迎头赶着跟宫里面其他女人斗，就曹琴墨这种嘛，其实都算是高段位的。
二位评分一下好吗？
对，
因为其实我认同你们觉得端妃的段位很高，但是我会觉得就像我前面讲的，端妃她一直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情跟我有关我再去处理，所以可能在我心里她的那种心机和曹琴墨和安小鸟的那种心机是完全两种概念。
对，
她只是把自己宅得很干净，而在自己需要的时候就去下手。她在我眼里是这样子的，她像是一个捕鱼的，你知道吗？就是该来的时候来，该退的时候退。但是我是觉得那个曹琴墨和安小鸟是一直在步步为营的，所以他们俩在我心里会更加有心机一点，我是这种感觉。
那我们这个奖到底给谁呢？
哎呀，算了，既然你们两票都给端妃，那就给端妃吧。
谢谢端妃，请来领奖。
好，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了很多《甄嬛传》里面的人物，以及也给这些人物啊适当的颁了一个奖。
是的，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奖项还没有来得及颁出。
我刚是说什么最佳淫荡奖啊？有机会再跟大家聊，
可不一定是孙答应和那个狂徒。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甄嬛传的这个系列的话，我们后续呢也可以继续再做啊。如果喜欢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不知道大家感想怎么样啊。管你感想怎么样，我想做很久了
啊。而且确实是我觉得这一部剧火了这么多年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它这部剧里边的每一个人物确实有你值得数次细细去品味的一个价值在里边。而且我妈真的是数次跟我说，甄嬛传真的是一门学问。就是不管是里面的人情世故，还是你为人处事不同人不同性格所展现出来的一些特质，其实都还蛮有意思的。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那么我是 Taco，
我是黄阿酱，
我是小刘，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
拜拜。